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要和您分享神的荣耀。
这些门徒将要看见耶稣在他的荣耀中，当主在他们面前改变面貌的时候，实际上呢，他们就在他身上看见了神的荣耀。
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渴慕有这么一天能够亲自与我们的救主面对面，在那个荣耀的时刻，我们能够站在他的面前，完全被神称义。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为我们讲解圣经中有关耶稣山上变相的记载，我们要从中得到属灵的亮光，窥视当年门徒亲眼目睹的情景，特别是有关耶稣基督怎样应验了相关的预言。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开始讲解马太福音第17章第1节，请以受教的心留意收听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呢开始了今天的研读经文，我们仍然研读约翰福音的第17章。约翰福音第17章的第1和第2节是这样记载说，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一座高山，因为他们呢是在该塞利亚的腓立比，也就是在黑门山的山脚下，所以很显然的，他们上的这座高山就是黑门山。许多年后，有人根据圣经的记载，试着在那些事件发生的地点设立了一些旅游的景点，而成为了圣地，让全世界的基督徒可以来旅游观光。他们确实在圣地开发了一些神圣的风景区，而且有许多神圣的景点都是由康斯坦丁大帝的母亲，他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300年左右设立的。康斯坦丁大帝的母亲，他走遍了全国，他是随着自己的感觉来设立这些神圣的旅游景点的，用来纪念耶稣可能在这些地方做过的事情。但是很显然呢，我们可以从他所建立的这些神圣的旅游景点中看得出来，他呀并不熟悉圣经。很显然，他们设立这些神圣的景点的目的呢，不过是为了方便游客而已。所以就在大帕尔山，就是在加利利海附近地区的一个中央某处，在米居多河谷地区设立了纪念耶稣登山变相的景点。他们说那儿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地点了，所以呢就以此为借口，在大帕尔山呢盖了一座大教堂。但是今天呢，却有许许多多的游客是前往了黑门山，到耶稣变相的地方去观光。还有啊，他们把那座圣墓堂啊，就是十架教堂，建造在耶路撒冷旧城区的城墙内。但是圣经里却明明的告诉我们， 当时罗马兵丁把耶稣带出城墙之外的，但是他们为了方便游客能够集中的在就近的地方能够多参观几个景点，所以他们就这样建造了这些神圣的景点。当然了，传统是那样的，要是你去那里旅游的话呢，而你又不是跟我一块儿去，那么呢他们就可能会把你带到大帕尔山那里去了，让你站在那里可以体验体验当年康斯坦丁大帝的母亲站在这里的那种感受。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一节这里，耶稣这番话是指这几位门徒要看见他在自己的荣耀中，当他在他们面前改变面貌的时候，实际上呢他们就在他的身上看到了神的荣耀，他的面貌改变了，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显现，同耶稣说话。马太福音里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到底谈论些什么，但是路加福音却提到他们跟耶稣谈论有关他的死以及他将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与耶稣交谈的这两个人物是多么伟大的人呢？摩西当然代表律法，以利亚呢则是众先知的领袖，律法里所详细列明的一切条例，献上的祭和节期等等，这一切呢都在耶稣的身上成全了。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基督已经来了，过去的献祭不过是那将要来的影儿，现在都已经成全了。所以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时候摩西跟耶稣谈论这方面的事，一定要比他写摩西五经的时候有更深入的认识。以利亚也与耶稣谈论有关他将要经历的死亡。好，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四和第五节。经文说，彼得对耶稣说，彼得是我们的好朋友啊，他是感情很冲动的。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还记得旧约的记载吗？当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脱离埃及人捆绑的时候，白天有云柱引导他们，云柱也可能是跟随他们或引导他们经过旷野，那云柱就代表
Shekinah，
就是代表神的荣耀。后来呢，当会幕建造好了之后，他们就可以开始献祭了。云彩降落在会幕上，显明神荣耀的同在，云彩也充满了至圣所。再后来呢，当所罗门建造圣殿，举行奉献圣殿仪式的时候，这光亮的云彩再次降临。而现在呢，这里又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五节，经文这样记载，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他们听见了律法，听见了先知的谈话。现在神说，你们要听他。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读到这节经文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父神证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律法已经有了代表，先知也有了代表，现在神说，你们要听他，要听耶稣，因为他完全把神启示出来，他是神纯全的启示。神的真正启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说你们要听他。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17章的第6到第9节，经文说，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耶稣要他们保持沉默，不要去宣讲出来，要到了他从死里复活之后，才可以把这个异象传扬出去。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17章的第10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这里呢，再次碰到关于以利亚的问题，这是个合理的问题，因为在旧约的最后一卷先知书，就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第4章第5和第6节，马拉基书第4章的第5、第6节有这样的记载。事实上呢，这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应许了。这两节经文说，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呢，这个预言说到，在主降临之前，以利亚要先来改变人的心，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意思呢就是转回他们祖先的信仰，并回转去相信他们祖先所相信的神。因此就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彼得在6天前曾经亲口承认过的。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弥赛亚。那么他们要问了，以利亚在哪里呢？如果以利亚要先来到的话，那他在哪里呢？哦，这里就提到了，请你注意啊，耶稣所宣告的话都要很留心的听着，就是在第11节，在约翰福音第17章的第11节是这样说的，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耶稣再次重复那将要发生的事实，以利亚真的要来，并要复兴万事。现在令门徒感到困惑的，也是他们一直等候的是，耶稣会立刻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他们期待这件事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发生，他们期盼耶稣在地上能够建立神的国度。然而他们有所不知的就是，从耶稣基督升天一直到他再来建立他的国度，这个当中将会有一段 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没有办法预先看到这中间有至少2000年的间隔，所以他们期盼耶稣立刻建立他的国度，而事实呢，是以利亚要先来到。但是你怎么把这两件事协调起来呢？耶稣重复了先知马拉基的语言，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我们看启示录那卷书，在书卷的第三部分那里啊，就读到使徒约翰谈论这方面的事，谈到在教会被提之后要发生的事。在启示录的第11章，约翰宣告说，他看见两个见证人，神赐给他们能力，在3年半的这段时间内做见证。在他们做见证的期间，他们能够施行超自然的能力，叫天闭塞不下雨。他们呢，又有权柄，能够叫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这些呢，正是以利亚在地上的时候做过的事。他祷告，就不下雨。他吩咐火从天降下来，火就降下来，烧灭了那些以色列王派来捉拿他的那些夫长，那些个首领。很显然的，在启示录的第11章的其中一位见证人，确实是以利亚。这就完全应验了主在这里所宣告的，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但是因为弥赛亚有2次的降临，一次是他降卑，自己来背负我们众人的罪孽，代替我们的罪而死。第2次降临呢，是他要带着权柄和荣耀再来，建立神的国度。所以呢，他就有2位先锋，其中一个就是施洗约翰。耶稣接着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这是马太福音第17章的12和13节。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呢，祭司要照祭司的规矩，至谦决定他要按哪个班次在神的面前担任祭司的职分。所以呢，撒加利亚是按照至谦的决定，站在神的祭坛前执行他的任务。当祭司撒加利亚在圣坛里站在神的祭坛前烧香的时候，忽然呢，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了。撒加利亚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就是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说的预言。当然，撒加利亚对天使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的妻子是个老妇人了，她年纪老迈了，就是说她已经老态龙钟了。天使说，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在圣殿外面等候撒加利亚的百姓都很诧异，诶，为什么他在圣殿里待那么久啊？啊，他们在外面等候，因为啊，撒加利亚出来要传达给他们神的祝福， 所以呢，他们就在外面等候，领受这个祝福。他们都觉得，哎呀，很稀奇啊！哎，撒迦利亚怎么在里面待着这么久啊？他们看着计算时间的日晷啊，一直往下走。哎，为什么那么久他还不出来啊？他们在外面就等候他的祝福，等着等着，终于撒迦利亚出来了。他们惊讶的是，发现呢，他不能开口祝福他们了，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他哑巴了，他供职的日子满了，撒迦利亚就回到山里的家里去了。他的妻子伊丽莎伯就怀了孕，当然了，生下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呢，吸引了许多人跟随他。这些群众呢，就是纷纷的从村子里来到从城里来接受悔改的洗礼，听他的教训。因为群众聚集在他那里，所以就引起了法利赛人和文士以及其他的宗教领袖的不安。他们就派人去见施洗约翰，打听他到底从哪里获得权柄做这些事情的，就问他，是谁给你权柄呢？你究竟是谁呀？是弥赛亚吗？他就说不是。那你是以利亚？他又说不是。但是耶稣宣告说，如果你们能够接受的话，他就是圣经所说的以利亚。所说的预言还没有完全应验，万事还没有复兴，就是叫儿女转向父亲以及恢复宗教的次序，那会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教会被提之后，以利亚来到的时候才发生的事。所以呢，我是不会期待看到以利亚，正如我不期待看到敌基督的出现一样，我不会去寻找以利亚，也不会去寻找敌基督，我只会等候耶稣基督的降临，接我去他那里与他同在。然后呢，其他的事件都会发生。所以以利亚将要再来，耶稣是这样说的，以利亚确实要先来到，他要复兴万事。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就是要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好了，我们呢今天查考呢就查考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研读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我们要是能够花时间研读神的话，那么对于一些起初不容易明白的经文段落，必然能够逐步的清楚的了解。虽然每次查克老师只能够与我们查考一小段的圣经，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一次比一次更加清楚知道和明白主再来之前将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稍后呢，请听查克老师做出的总结点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教导我们有关缴税和十一奉献之间的差别，那这是重要的信息，请不要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同得造就。好，马上为您带出查克老师的总结点评。
我相信我们必须明白饶恕这个重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能够饶恕别人， 因为神已经饶恕了我们。你是谁呀？竟然还不能够原谅你的弟兄吗？所以我们的罪既然已经蒙神的饶恕，那么我们就要饶恕别人。假如我们饶恕别人，我们就必蒙饶恕。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中再一起来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